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说对不起，上一次我的日期说错了，所以不能来，下一次要记得比较清楚。可是今天我们很高兴来这里，一起来看圣经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10:25-37，路加福音10:25-37。Lukas 10:25-37。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长寿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力，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亚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掠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身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以前好多次听到这个故事，可是我讲的我们还是要一次的来研究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故事开始说，有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来想， 律法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律法师是一个学者，他受过好高好多的课程，他读过好多的书，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了解，从前学生他们叫门徒，他们大部分跟随他们的老师，听他的教导，也听他教导别人，跟别人讨论。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听力很好，应该都是要注意听，所以他们的耳朵很发展的很厉害。以前书也是好贵，可是学生他们也学习念书，也是有机会看书，特别是看旧约的圣经。可是以前的教育也是很实际的，很实用的，老师们都是看重学生要了解这世界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叫他们注意人所做的，人所说的，社会当中所发生的。所以以前的学生比较注意看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看力也是很好，他们的眼睛很厉害，很发展的。读书者头脑也是比别人好，他们要纪念好多理论，他们也要分析好多事情，他们也要发展自己的意见，他们越用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头脑当然越来越厉害，越会想事情，所以他们的头脑也是发展的。不单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读过好多书，听过好多老师的教导，也是想好多事情，一定也有人要听他的意见，邀请他来演讲。所以学者说话很厉害，很会说，他的口才也是发展的。所以如果我画一个画，应该可以画一个大的头，学者的头好大，眼睛发达的，耳朵发达的，口发达的，头脑也是发达的。可是他其他的肢体怎么样呢？一个学者会写字，可是不知道他有学过什么手工，一定的他不会也不愿意做出工，所以他的手力怎么样？手力可能比较弱。他的脚呢？不知道，他常做运动，若被情 演讲的时候可能不是走好远的路，都是好像我一样坐车去，所以他的脚力也比较弱。头下的肢体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就是我们的心。一个学者的心怎么样？强或是弱？有一次耶稣也是骂那时候的律法师说，你们是小心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有心脏病，可是耶稣骂他们，他们没有怜悯，不是关心弱小的人，只是管自己的财富，自己的面子。真的很会想事情，他也是常常会想好多理由，为什么不必帮助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学者身体头下的肢体都是比较弱。如果我画画可以画好多的头，好小的身体。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要证明耶稣看这个律法师来了，他都是看是这样的。我刚刚说描述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第一个注意是律法师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说他要试探耶稣，他最会做的事情就是讨论想事情，所以他来到耶稣有一个讨论，可以说是一个讨论比赛。两个老师都带他们的学生去，他们都是围绕着注意看哪一个老师会输，哪一个老师会赢。他们看耶稣是不是被问倒了吗？所以律法师也是先出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长寿永生？这个问题是很好，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来长寿永生。可是律法师不是为了自己来问这个问题，他是为了关于这个问题跟耶稣的教训有冲突，他自己不能同意耶稣的教训，他自己相信人因为受律法才可以得永生。可是耶稣说人要来信耶稣才得到永生，这个律法师绝对的不能接受，所以他要讨论这个问题，人要做什么来得到永生。耶稣很聪明，他不是随时回答律法师的问题，他问回去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好聪明，就是说你先说啊。律法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那时候最基本的每个犹太人同意的教训，也是从旧约圣经拿出来的话，这个好安全的答案。耶稣当然也是同意了，所以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可以用现在的话是说100分 70。可是耶稣加了一句话，他是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要注意，耶稣不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必得永生，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想那时候每一个听这个有挑战的话的人随时了解耶稣所说的，他是说到学者的弱解，就是自己知道好多教导别人，可是自己实行的比较少。可能那个时候听从忽然都是闭嘴，很安静，很注意看律法师现在到底要说什么。律法师也好像觉得他快要输了这个讨论的比赛，他也好聪明，他是做什么？他是换题目，这个第一个题目太危险。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可是耶稣再一次不是随喜回答律法师的问题，现在耶稣说一个故事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说一个很实用的那时候不少发生的故事的事情。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雅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掠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从耶路撒冷山上的地方到雅利哥比较山谷里面的地方的路都是过了很偏僻的旷野，那里有好多好深的山谷，以前有的时候有逃跑的兵士还是逃跑的奴隶在那里隐藏起来，也是夺取游客的钱与宝物。耶稣说的这个人也是这样遇到强盗，可能他也做一个错， 错，就是他不要把他的宝贵的东西自己交给他们。所以讲到先把他打个半死才可以拿掉他们所要的东西。所以立刻受伤了，流血了，也是没有衣服，躺在地上，在那地带很热的太阳底下，若不是一个快有一个人来帮忙，他一定会死。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一个祭司是怎么样的人？一个祭司好像现在的牧师，是一个专门服侍神的人。他受过真实的神学教义，所以一定知道犹太人最基本的教训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可能这个祭司好几次也教导别人这样做，可是祭司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要注意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记载的。圣经记载他看见，这表示他的头的器官有行动有动作，他看见，他眼睛看见了，可能他的耳朵也听了他海海餐的声音，一定他的头脑也想一些事情，可能要赶时间还是其他的事，所以他的头有动作，可是他底下的身体怎么样？没有行动，他过去没有帮助，也没有怜悯，没有表示什么关心。很可惜，神的仆人知道最基本的教训，也教导别人这样做，自己不做。耶稣说，还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他做的是什么？头脑也有动作，他也看见了，一定也有听见了这个海和餐的声音，一定也想吃情了，可是头底下的肢体也没有什么行动，没有什么动作。一个利未人是哪一种人？他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也是在圣殿帮忙，神拣选这个民族变为圣的，他们也是教导百姓，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神学教导，可是利未人也一定也有听过，一定也知道这个基本的教导，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可是虽然他在圣殿里面很活泼，也是没有实行神的要求， 也没有帮助，也没有怜悯。耶稣继续说，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受伤池那里。一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的人？在犹太国里面，他们都是看他们是外乡人，也是因为他们跟别的民族是通婚了，所以他们犹太人看他们不是属于他们实在的神圣的神的民族。撒玛利亚人虽然没有犹太人那么热心敬拜神，可是我想他一定也知道犹太人最基本的教训，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邻舍如同爱邻舍如同自己。撒玛利亚人一到受伤者那里就做了什么？撒玛利亚人第一个行动也是跟祭司与利未人一样，他看见了，他一定也听见了这个海海餐的声音，他一定也是想一些事情，可是他头下的身体的器官也有行动。第一个动作的是什么？第一个肢体的动作是什么？他的心，意思说他就动了慈心。这个行动是很重要，现代如果有一个车祸发生了，一定有好多人来看一看，可是谁关心这个人？我还记得以前在台湾我们住的地方，半夜有一个好大的声音，我有看过外面有发生什么事情，看过有车祸就穿衣服到那里去。哦，虽然是半夜三点钟，可是那里有好多人，宣教士也是在他们当中。可是谁是在关心这个受很厉害的受伤的人？如果一个人发生一个意外的事，他最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跟他跟去同情怜悯他，动了慈心来帮助他。所以心理的动作是第一个，是好的开始。第二个动作，好的撒玛利亚人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耶稣说他上前应该用他的脚。这个动作也很有意义。我们平常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意思是人跟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我们的交通器皿是越来越方便，有电话有巴士有火车有，可是我们越来越不想关心别人，都是自己管自己。谁 实在是用时间来向前接近别人，问他好，问他最近怎么样。所以这个桥的动作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动作，撒玛利亚人实在的工作就是他的手，他用油喝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他起身，自己的伤口就表示自己要走路不太方便，也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这个实际的帮助也是好重要，我们应该也是用时间，用我们的力量来彼此帮助，才是好的邻舍。最后，好的撒玛利亚人还是用一个我们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是我们的钱袋。这个是好像我们的肢体那么重要，它是出钱来付这个受伤的人所需要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钱，都是拿走了，愿意用自己的钱袋来帮助别人，这个也是好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好的撒玛利亚人用舍弃的行动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他是用他的心来同情这个人，用他的脚向前，用他的手来帮助他，用他的钱来关心他。这样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我们应该了解律法师已经换了题目，可是耶稣还是说他要说的事情就是律法师的弱点，律法师的问题就是知道的多，实行的少。所以耶稣说，这三个人，他们都知道耶稣说神基本的教训，神的要求都知道，可是他们当中只有一个遵行了他。这个人也不是一个虔诚的神的工人，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反而是犹太人所藐视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完这个故事，就问律法师，你说啊，这三个人当中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吗？邻舍呢？耶稣使律法师回答自己所起的问题，可是他有一个小的改变。律法说是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这个受伤的谁是他的邻舍？不一样。第一个是我在中心，第二个是需要帮忙的人是在中心。在实际的情况之下，当然行贵以知，所知的连所向的相信的，在这个情况是突然的，只是实在的帮助才是实用的。可 可是这个律法师他不愿意说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回答说，落在强盗手中的是好的，是真的灵事，可是这样说是非常好，他说是怜悯他的，是怜悯他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实在的灵师应该用自己的心来关心别人，从心里开始怜悯他的，从心里说行的，是好的灵师的特色。耶稣听到就回答说，你去这样行吧。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亚瑟第三次强调人要行他们所知道的，行他们所行的，才得到神的悦纳。故事这样结束了，可是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律法师是不是信耶稣？圣经不告诉我们。好像律法师偷偷的离开耶稣，可是这样很可惜。我们应该要了解耶稣的意义。我们最后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到底是说我们从我们所行的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耶稣的意义吗？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耶稣的教导，是耶稣只是要帮助这个律法师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是因为人知道的这个都好，可是是行的还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要行善，可是我们的力量不够这样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耶稣的赦免，还是需要耶稣的帮助，还是需要耶稣的力量，还是需要一个新的生活。我想这个讲道应该对中国人也是很重要，中国人都是想他们有孔子，因为他的教训是很好，所以中国人应该是好人，上帝应该要悦纳他们。我想从中国人所吃的知道的吃想法是对，中国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头一定得到永生，可是头以下的身体的肢体怎么样呢？还是跟世界一般的人都是一样，也还是跟律法师一样的问题。要承认所行的不够，还是需要耶稣，还是要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我还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听牧师这样说，你们都知道的， 你们只是需要要行。这句话插了我心，因为我是从小在教会，我是上主日学，我是参加少年团契，什么道理我都知道，可是心里没有耶稣。我都是想，哦，我是好人，我没有错，什么大错误。可是这个牧师说，你们都知道，你们要行。那个时候我发现，从行的是行的那方面，我说做的还不够，还是需要神的赦免，耶稣的赦免，还是需要一个救主，还是需要一个生命的主，就是耶稣要帮助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耶稣实在是看重舍弃的生活，行乖与施。可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施行耶稣的教导，应该靠耶稣，邀请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要求他赦免我们。很可惜，不知道以前的律法师是发现这个事情是这样做，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事，我们大家都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所信的不够，知道的是够，所信的不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你。我们看这个故事，应该是说到我们，我们有学习的好多，我们知道的好多，可是若说到实行的，我们还是有好多缺乏，好多次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我们没有实行的。所以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要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是关心别人，也是实行你的道理。所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